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今日嘅福音经课。今日嘅福音经课，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即是说在那阵时，门徒的心正是处在一个忧愁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曾经尝试过忧愁，应该没什么人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是怎样的。忧愁总是有原因的。对于门徒来说，是什么事情令他们忧愁呢？让我们看前一点，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去到后段的时候，第三十三节。在那里呢，耶稣对门徒说他即将要离开门徒而去。而且讲到明，他们是不能够跟着去的。虽然过去日子他们是跟着耶稣，但是在这一刻他们要跟不到的。耶稣跟他们讲，他说，孩子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你们会找我，但我所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个是第一个令到门徒感到困惑和忧愁的背景。耶稣说要离开门徒，门徒自然就会问，那你去哪里啊？你去哪里啊？即是说，其实门徒连耶稣去哪里都不知道的。这个是第二个令到门徒觉得困惑的事情。想起耶稣之前讲过话，有人出卖我，就在十四章之前的小小的地方。现在又要说离开门徒而去，如果你是他的门徒，其实你都会有一些感觉，会不会有些不是挺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呢？会不会有一些不测呢？所以彼得代表门徒挺身而出，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惜耶稣对于彼得这样的挺身而出的保护呢，就向他泼冷水，告诉他，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告诉你，鸡叫已先，你三次不认我。所以呢，那些门徒在这样的状况底下，那即是怎样呢？你要走又不给我们跟，又不知道你去哪，而且感觉到你似乎有危险，但是你又不给我去保护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门徒呢心里面呢的忧虑其实是很能够理解，他的忧愁呢也都很能够理解的。耶稣要走，那些门徒问，你去哪里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跟着你去啊？你去哪里啊？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你去啊？这些问题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啊？你去哪里啊？当你作为父母，如果你有些很小的小朋友，你出门口上班的时候，小朋友会问，爸爸妈妈你去哪里啊？可不可以带我去啊？为什么不带得我去啊？曾几何时，都有不少香港人呢要成家移民，但移民了之后呢，可能为了生活，爸爸呢就要回来香港工作，将妻儿子女呢就摆在外地做了太空人。如果他们的妻儿子女问，你去哪里啊？为什么不可以带我们去啊？他可以怎么答呢？他会怎么回答呢？又让我们想象为数非常庞大的菲律宾那些妈妈，或者印尼那些妈妈， 離開他們的仔女來到其他地方去照顧別人的仔女。如果他們的仔女問媽媽你去哪裡，你可不可以帶我去啊？為什麼不帶得我去啊？他們可以怎麼答呢？他們可以怎樣回答呢？又讓我們想像，當趙連海為毒奶粉受害嬰兒那些兒童去到申訴而被拘捕的時候，如果他年幼的兒子問他爸爸你去哪裡啊？為什麼不帶得我去啊？他又可以怎樣答他的兒子呢？耶穌又怎樣答他門徒這些問題呢？第十四章他這樣答，第一節他說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第二節，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哪裡。難道耶穌和他的門徒相處了兩年多三年之後，耶穌厭棄他的門徒要離門徒而去嗎？他要離開豈不是都為了門徒的長遠利益？難道移民了去外地的父親，他喜歡自己變成太空人要離開兒女嗎？他要離開自己的妻兒子女，岂不是都是為了生活，改善生活的條件？難道那些菲律賓印尼的媽媽，他們不想親自照顧自己的仔女嗎？他們要離開自己的仔女去照顧其他的仔女，岂不是都是為了自己仔女將來的生活可以好一些？你去哪裡？為什麼不可以帶我們去？耶穌回答他的門徒的話可以這樣重述，他說其實我是去為你們做一些事情，當事情辦好之後呢，我就會回來接你們。是耶穌是去為門徒預備地方，但是呢，這個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坦白一點說，耶穌是去為門徒受苦，耶穌是去為門徒走上十字架被釘死在那裡。難道門徒真的要跟著去嗎？耶穌忍心讓門徒跟著去嗎？讓我們想像，難道爸爸忍心讓自己幼小的兒女跟著去地盤那裡做事嗎？看著他在地盤那裡做事嗎？難道那些菲律賓印尼的媽媽，就算她的僱主給她帶小孩來，她忍心讓自己的仔女看著自己照顧其他人、其他小朋友而不可以照顧她嗎？又讓我們想像一下，難道趙連海忍心讓自己這麼小的仔跟著自己去被囚禁嗎？他們可以對她的兒女說什麼呢？他們會不會都好像耶穌安慰他的門徒這樣說，你們不用擔心，我去做些事，做好之後呢就回來了，我做的那些事其實都是為了你們的，為了你們的好處。先知以賽亞他描述上帝怎樣看我們的時候，他這樣說，他說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诗人亦都有类似的回响，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耶稣请门徒不要忧愁，虽然有些事情暂时是讲极都不明白的，暂时是不能够解释到令你清清楚楚完全明白，但是耶稣请他们相信，耶稣的行动，耶稣现在要去做的事情 是为他们的益处而做的。第十四章四至六节，耶稣告诉门徒听，他要离去除了是为了门徒的好处之外，耶稣告诉他们听，都是会有人来到会接他们去目的地的。彼得问耶稣，主啊，你去哪里啊？耶稣就回答，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够去的，以后呢你就要跟着我去的。耶稣接着说，他说呢，第三节，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耶稣这样的回答呢，就令到多马大惑不解。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我连那条路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呢？多马的疑惑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门徒只是听到耶稣说要走，但是又不知道具体上你去哪里，那怎么去呢？或者你告诉我听条路是怎样走，那我走走可能撞到你呢？我们试试想想，如果我们不识路的时候，我们上去巴士公司的网页上面找一下应该怎么去的时候，他都要求你输入个目的地的嘛，是不是？又或者你不输入目的地的时候，你都要输入巴士路线的嘛。如果不是，个系统怎么运作呢？最令多马费解的呢，是多马说他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也都不知道条路的时候，但是耶稣就说，喂，你知道的哦，你知道那条路的哦，同埋你知道我去哪里的哦。为什么耶稣和门徒之间存在着一个这么大的认知上面的差异呢？对门徒来讲，目的地是一个具体的地点，一个具体的地方。要去一个具体的地方呢，就会有一条具体的路，一条可以行的路。如果耶稣告诉他听具体的地方呢，在哪里，那他就可以找一下那条路怎样去，可以想办法怎样去那里，例如行路去啦，搭车去啦，坐船去啦，总之你告诉我听个地方呢，我就有办法去得到那里。但是从耶稣回答多马的说话来讲呢，你看看似乎多马是误解了耶稣一直讲的目的地，也都误解了耶稣所讲的路。耶稣说，他在第六节他这样回答多马，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原来耶稣所讲的目的地不是一个地方来的，而是一位对象，那位对象就是天父。耶稣所讲通往目的地的道路，其实都不是某一组的路线来的，而是一个人，那个就是耶稣自己。以多马的想法，要去目的地就是要靠自己，要使用交通工具，如果有资源的话呢，就可以找架车找只船，如果没有资源的话呢，就靠自己对脚行得多少就行多少，希望一步一步可以行到去。我们试试想想，会不会有时多马的想法都是我们的想法来的呢？在信仰上面，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呢？我们靠着什么去那个目的地那里呢？会不会也是我们认识的很多朋友的想法来的呢？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让我们行到目的地呢？我们有多少毅力可以行到目的地呢？目的地在天堂，行到天堂那条路要行几远呢？我们行了多少步呢？我们还有多少步未行呢？我们会不会担心自己行行下会半途而废呢？会不会担心自己出师未捷去不到那里呢？ 耶稣澄清，同多马澄清，根本就冇一条路可以俾我哋凭住自己嘅资源同埋我哋自己嘅毅力可以行到去目的地嘅。耶稣安慰我哋，亦都安慰佢嘅门徒。佢话如果要用道路做比喻嘅话咧，佢自己就系嗰条道路啦。如果要搭车嘅话咧，嗰架车就系佢啦。如果要搭船咧，嗰艘船就系佢啦。去天父嗰度嘅人咧，都系坐喺耶稣嘅肩膊上边，或者系靠喺耶稣嘅背上边，而系唔需要自行走路去嘅。第十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哋继续睇佢同佢嘅门徒嘅对话。第七节，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面对耶稣宣布要离开，他不同的门徒有不同的忧虑。阿彼得就要求，现在我就要跟着你去，所以耶稣不批准的时候，耶稣还挫败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忧虑了，不知道怎么办。多马的忧虑就是说，喂，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条路，我怎么去啊？虽然有重聚，但我怎么去那里重聚，怎么找你啊？耶稣保证了之后呢，就引起了腓力的关注了。腓力就说了，咦，去父神那里啊，去天父那里啊，咁将天父显给我哋看一看啦，睇下先啦，咁我就知足啦。可唔可以预先睇一睇啊？咁我就知道咧安全啦。咁其实腓力嘅期望咧都系好可以理解嘅。我哋喺香港楼宇开售嘅时候咧，其实咧通常都系地盘嚟嘅啫，系咪啊？所以我哋好少会走去个地盘嗰度。即是看的，因为有什么好看啊？通常即地产商都会整定一些示范单位给你看看先，大概呢你到时买的呢就是这样的了，看一看先，不会看都不看就去买的嘛。我们推销食物都是的，是吧？去那些食物那些展览呢，个个都叫你试下啦，试下啦，试下啦，这样试了先嘛，试了先买，咁我知道咧，我会买咗啲咩嘢？耶稣话：，喂，我会带你哋去父神嗰度。所以啲门徒咧就有类似嘅期望，可唔可以睇一睇先啊？睇一睇我就安心啦，睇一睇我就满足啦。虽然腓力嘅期望咧对我哋嚟讲系合理嘅，但系咧佢系令到耶稣感觉到好惊讶。你看看耶稣怎样反问他。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一起这么久，你不认识我吗？你看见我就是等于看见天父咯。你为什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看呢？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东西呢？这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腓力的反应，不过我们可以猜想，听到耶稣这样说，看见他就等于看见天父，其实门徒应该是很惊讶的。什么话？门徒可能是很惊讶的。耶稣进一步跟门徒解释，他说，你不信啊？就算你不信，你想回我这么多年在你们面前讲过的事，你想回我做过的事，这些事是天父在我里面做的。你观其行，听其言，你应该知道天父在我里面，我在天父里面。门徒明唔明呢？咁门徒会唔会继续感觉到惊讶呢？事实上点能够唔惊讶呢？点可以唔惊讶呢？默然回首，吓，就系啦。咁 包括门徒在内的犹太人呢，其实每一日都在盼望可以看见天父。你看见旧约很多人都在盼望可以看见天父，但想不到那一位跟我们朝夕相对的，跟我的门徒朝夕共对的耶稣，看见他就等于看见天父。这种这样的惊讶，就是好像我们有时我们都四处寻找一些事情，四处寻找一些事情，想着那些事情呢将会在将来才遇上的，某些时候才会找到的，但是突然发觉，咦，原来就在身旁。就好像我们这些戴眼镜的人，有时都会周围找眼镜，为什么睡房没的呢？为什么厅没的呢？会不会摆在厕所呢？连厕所都没有，原来就是戴着副眼镜了已经。又好像有一些人四处寻找真爱，周围去寻找真爱，但是其实原来真爱一直就是守候在他身旁的配偶。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到底腓力会不会感觉到知足呢？腓力会不会知足，并不决定于耶稣是不是在那时候就将天父显给他看，而是决定于他愿不愿意接受和他相处了这么久的耶稣。看见这个耶稣就等于看见天父。作为基督徒，我们又会不会感觉到知足呢？还是充满忧愁呢？答案很可能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曾几何时，宣道会的创办人，小弟所属的教会，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他呢有一轮他觉得自己的事工果效都不错的，但是呢他仍然感觉到自己呢不够圣洁，也都感觉到自己呢不够属灵的能力。为什么好像有些事力不从心的呢？当他觉得自己有一刻够圣洁的时候呢，想捉实的时候，突然间又发觉圣洁又走了。当他发觉自己那一刻有很好的属灵能力的时候呢，下一刻他又觉得自己，哎呀，又没了，又很软弱了。他周围去找，于是呢他听闻在千里之外的芝加哥阿穆迪在开培灵会，那他呢就搭火车去那里参加培灵会，希望在那里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在个培灵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讲见证，那位弟兄这样讲，他说，我来这里是盼望穆迪弟兄能够复兴我，火热我，令我有圣洁，令我有能力。但是他说，我昨晚看见主耶稣，我一直注视着他，我就觉得我今生除主之外别无所求了。当孙信听到这位弟兄这样分享的时候，他即刻心有所领悟，然后就连个培灵会都没听完就回家。他回了家之后关上自己的门，他就恳切地祷告，就在那阵时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今要主自己 Himself》。这首诗歌第一节是这样讲的，表达了他当时的体会。他说，前所要的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的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的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对话还未完的，第12至14节，12至14节这里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使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耶稣请的门徒不用忧愁，因为门徒根本都没有时间去忧愁，根本都没有空间去忧愁。门徒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耶稣说，哇，你做我做开的事啦，因为我去到父那里，我会离开嘛，我去父那里， 咁啲嘢边个做啊？你哋做啦，而且你比我要做得更加多、更加大、啊，仲边度有时间喺度忧愁呢？当门徒承继耶稣嘅工作嘅时候，第十三、十四节，耶稣就答应佢哋：当你要做我要做嘅嘢嘅时候，你祈求，我就应承你。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讲，你祈求，我就应承你。无论你奉我嘅名求啲乜嘢，我都成全，因为耶稣藉住佢嘅门徒嘅工作延续紧佢嘅工作，藉住啲门徒延续佢嘅工作咧，嚟到让上帝嘅荣耀被世人嚟到去睇到，让上帝嘅美善被世人嚟到去得知。耶稣嘅工作系咩咧？咁有一啲嘢咧，只系耶稣做先至有意义嘅，其他人做咧未必有意义嘅。例如耶稣钉十字架而死，你同我走上去十字架度钉死咧，唔会有同样嘅效果嘅。但系有一啲嘢咧，佢系可以参考成为我哋延续耶稣工作嘅方向。耶稣一出道嗰阵时，佢喺会堂里边咁样宣告，佢话主嘅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见那受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复活之后，同佢哋啲门徒讲，佢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当门徒延续紧耶稣嘅工作嘅时候咧，耶稣话：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翻咗嚟啦，已经重聚咗啦，已经一齐啦。耶稣最后嘅吩咐指出，当啲门徒喺度咁样样延续紧佢嘅工作嘅时候咧，其实即系话咧，个目的地喺某个意义上边咧，其实已经到达咗啦，已经喺度啦。嗰、那个唔系遥远嘅将来，而系现在。就是当门徒在延续耶稣的工作的当下，此时此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又在盼望着什么呢？是遥远不知几时的将来，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我们可以见到天父的面。原来天父是不受天堂来到限制的，如果我们想着是要去天堂才见到他的话，天父是不受天堂所限制的。在我们延续耶稣的工作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跟我们同在。德兰修女，她有本书叫做《活着就是爱》里面，她这样讲，她说事实上，当我们接触穷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触摸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给穷人食物、衣服、居所的时候，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作在那饥饿、赤身露体、无处容身的基督身上。愿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这一番对话，也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的鼓励和指引。愿上主赐福每一位听他的说话的人。